本好书，愿我们更亲近神；听一段心里话，愿我们更明白神的心。欢迎来到亲情书房。
以马内利，神与我们同在，荣美君王，我心向你歌唱。以马内利，风雨中有。
亲情的家人们好，这里是亲情不断电。大家好，我是新月。
大家好，我是梦圆。
那今天呢，梦圆跟我们又在亲情书房这个板块当中和您见面了。
是的，随着我们一集又一集的一起进入到柔和谦卑啊，我觉得主耶稣的怜悯啊，真的是一层又一层的加添在我身上。我是一个很难摆脱内疚感和犯罪感的人，就是我会内疚，我知道错，但是有的时候我反而因为知道错会越来越难以回转，就是我会越来越害怕见圣洁的主，所以我是这样的一个人。但是这一次我们一点一点晋升到柔和谦卑里面去，摸着主耶稣这颗心，特别上一次听到他对犯罪的人这颗心的时候，我一边流着泪一边赞美着神。我想神对他的子民怎么这么爱呀。
确实，当我们在上次节目当中听到这个书的内容当中提到何西阿书的第十一章第八节说啊，以法莲呢，我怎能舍弃你？以色列啊，我怎能弃绝你？我回心转意，我的怜爱大大发动。神是亲自向我们启示他是怎样的一位神。真的是要透过神的话语，神他亲自来告诉我们他是怎样的一位对我们心生怜悯和慈爱的神。那今天呢，我们就邀请听众朋友们继续和我们一起来收听柔和谦卑的下一个主题，叫做他拯救到底。
柔和谦卑第八章，他拯救到底。这一章的主题经文是在希伯来书的第七章二十五节，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说到基督的代求的时候，我们其实是指基督现在的工作。基督在世上的时候，曾经借着他的死和复活拯救了我们。那么现在他正在做什么呢？我们不必猜测，因为圣经已经告诉我们，他正在替我们代求。我们能够称义，是关乎基督过去曾经所做的事，而代求则是他现在所做的事。基督的心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改变，他对自己子民的想念一如既往，和他当初道成肉身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如今他对我们的想念表现为他一直替我们代求。那什么是代求呢？一般来说，代求是指有第三方介入到两者之间，代表一方向另一方来说情。我们可以想象一下，父母代表自己的孩子向老师求情，或者是经纪人代表运动员跟某个职业运动队谈合作。那么对基督而言，代求是什么意思呢？当时双方又是谁呢？当然，一方是父神，另一方 就是我们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但是耶稣基督为什么要为我们代求呢？我们不是已经完全称义了吗？基督还需要为我们求什么呢？他不是已经做完了所有能够让我们的罪得赦免的事了吗？答案是，当救赎的大功完成之后，基督的工作转为代求。他如今在天上为我们代求，也反映出了他在地上工作的完整、得胜和完全。罗马书第八章33-34节当中这样说：谁能控告神所拣选的人呢？有神称他们为义了。谁能定他们的罪呢？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而且从死里复活，现今在神的右边，也替我们祈求。代求就是基督在天上不断地在父神面前提醒我们称义的事实。他为我们代求，反映出了他的内心。他为了自己的子民来到世上，又从死里复活，而如今他不断地恳求、提醒和劝说天父永远地接纳我们，都因他定义如此。基督对我们的代求，不是因为天父对我们不冷不热，而是因为基督完全地爱着我们。天父最深的喜悦就是赞许基督为我们的祈求。我们可以想想看，哥哥在田径运动会上为自己的弟弟在加油，即便是在最后的冲刺阶段，比赛场上的弟弟已经遥遥领先，眼看着就要赢得比赛，难道哥哥会安静地坐在后面心满意足吗？当然不会，哥哥会大声地呐喊助威，以示鼓励、肯定、庆祝胜利和支持。哥哥无法安静地坐在看台上，而我们的兄长耶稣也是如此。耶稣基督现在在天上所展现出来的态度、性情以及他至深的愿望，是替我们在天父的面前倾心吐意。基督的代求是他心所愿，将我们的心与天父的心连接在一起。希伯来书的7:25这样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到底这个词在希腊原文当中表示全面、完整、彻底。那基督拯救我们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了解自己的本相，就会知道我们是彻头彻尾的罪人，我们需要一位能够将我们拯救到底的救主。基督不止帮助我们，也拯救我们。但是我们在跟随基督的过程当中，常常会不知不觉地就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兼顾耶稣的救赎工作。在希伯来书的7当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章的内容特别的关注救恩的时间性，因为耶稣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而且他是永远长存的，不像他之前的那些祭司都死了，因此基督能够拯救到底。那拯救到底的意思就是说，神的赦免、拯救和重建会深入到我们灵魂里最黑暗的裂缝当中，就是我们那些最羞耻、最失败的地方。不仅如此，这些裂缝本身正是基督爱我们至深的地方。他乐意如此行，他心里切切地想念那个地方。他爱我们到底，也拯救我们到底，因为他心里想念我们到底。 无论我们犯了什么罪，他都温柔地看顾着我们。圣经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代求。因为基督在天上代求，所以我们知道他必会拯救我们到底。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耶稣基督时刻将自己赎罪的生命、受死和复活带到天父面前，永远不会停止。基督替我们在天上长远的代求，因为我们在地上失败不断，他借着十字架的工作赦免我们之后，并不指望着我们靠自己安度我们的余生。我们可以来想象一下，有一名滑翔伞的运动员，他坐着飞机飞向天空，然后他跃出机舱滑翔落地。我们总觉得自己就是那名滑翔伞的运动员，基督就是飞机。但是事实上，基督从来就没有离开我们，他救赎我们之后绝不会放手我们不管，基督全路程的都在带领我们，保守我们。我们可以把基督的代求简单的理解为，基督正在为我们祷告。我们的祷告生活常常是时好时坏。如果你知道耶稣基督正在为你大声的祷告，你会怎么样呢？我想没有什么比这更能令我们感到安慰了。如果你在基督里，你就有了一位代求者，就是现今的中保，他与天父正一同欢喜庆祝，他们愿意全心的拥抱着你。神学家薛伯斯这样说，他说，我们天天亲近神，在一切的处境当中放胆无惧地服侍他，是何等的安慰。奉神所爱所喜悦的耶稣基督的名而归向神，我们就在天上的审判庭中有一位朋友，一位天上的朋友在神的右边为我们说话，让神接纳我们，让我们的祷告有馨香之气，并且得蒙应允。当我们知道这一个事实之后，我们每一天来到神的面前将有多么大的安慰，又将有多么大的勇气来向神祈求啊。因此我们要在一切处境当中向神呼求，叫我们的兄长基督与我们一同前往。神看我们的可爱，喜悦我们，因我们是他的身体。我们常常是悖逆神，并且常常犯罪得罪神，但是基督却能将我们拯救到底，他的救恩总能胜过我们的罪，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
你的恩典领我到至圣地，俯伏在你的荣光里，我已无可狂，只狂认识你，我的主，我的王，我的唯一。因你恩典站在至圣地，
安安静静听完这一章啊，我脑海中盘旋的问题就是，如果我知道主耶稣正在我隔壁的房间非常大声的为我祷告，而我都能听到，我都知道，我会怎样呢？因为作者说的祷告生活大多数时候不太美好的人，我就属于这类人群之一。我很愿意，但是就是不太能够坚持。所以还我知道还有好大好大的成长空间需要去操练敬虔的祷告生活。有时候也会觉得当自己没有坚持住的时候就自暴自弃了。然后头几天当然圣灵的怜悯就是他会把我再抓回来，我再继续重新操练啊。可是这次我听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好多属灵的真理虽然理智上知道，但是呢这一次当我听的时候啊，我突然觉得是主耶稣那颗心把我给抓住了，眼泪就在眼眶里。我想，如果我切实的知道每一次我软弱的时候，主耶稣就在大声的为我祷告着，我除了鼻涕眼泪直流的赶紧回来，回到他的怀抱中，我还有别的选择吗？
哇，刚刚听孟源你的这个分享哈，就是如果现在啊，我知道主耶稣正在我隔壁的房间大声的为我祈求、为我祷告的时候，我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啊？我真的会心里非常非常的踏实，哇，一块石头落了地。为什么呢？因为我常常会觉得我的祷告是不完全的。我甚至都有时候觉得，主啊，我的祷告有没有合你的心意啊？我有没有摸着你的心意来祷告？还有，就像刚才孟源讲的，我们的祷告生活啊，有的时候不太稳定的。哇，今天祷告本来是可以安静一点，多一点祷告，可是就觉得，哎呀，还有点什么事儿等着我去忙，可能今天的祷告就简短到只有那么几句话了。常常我会觉得，主啊，我今天的祷告最近正在面对的这个事情，我都忘了跟你说。我常常是在这个事情啊之后才想起来，哇，这个事情忘了跟神说，甚至这个事情说了一次他还没解决的时候就没有继续再向神求了。甚至我们对一些事情，我常常会出现不知道怎么跟神求。因为可能我会处在人生的一些选择当中啊，我会处在人生的一些困境当中，这个路要怎么走，主啊，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我常常就是带着很多很多的问题到神面前来。那有时候跟神求的那个方向呢，常常是就是为身边的家人在求一些很具体的事情的时候，我也会担心呢，主啊，我为他们求的这件事情是你的心意吗？不太确定有时候。那就是所以说祷告生活啊，就是这样高高低低起起伏伏。今天当你说如果我此刻就知道主耶稣正在我隔壁的房间大声地为我祈求，那我的心里真的好踏实啊。我会知道神为我的祈求是那么的完全，那么的符合我们父神的心意，我就安然安然地在他的里面。
是啊，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生命当中也有一些生命里的黑暗，也有一些生命里的痛苦、委屈，很多没有办法跟别人去倾诉出来的。我想每个人都有这样一个角落吧，我自己是有的。圣灵是花了好多年才把我这个黑暗的角落一点一点帮助我清理干净。或医治，或者指出来让我回转认罪的。或者教导我、教会我、让我去饶恕的，经过各种各样的生命的不同的阶段啊。但主耶稣在我生命中最谷底的时候、最黑暗的时候，其实他是比我这一个人更先看见的，而且他更愿意的、横切不断的在为着我祷告，我才有从圣灵来的能力可以走过了这么多年岁。这其实都是主耶稣一直在为我这一个人代求啊。
那在这个书里面，今天我听到一句话哈，就像刚才孟源你分享到的那样，他说其实我们 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因着罪的这个缘故哈，我们都有最黑暗的那个裂缝啊，哇，那个里面是我们最失败的地方，很可能呢，也是我们最羞耻的地方。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词说，哎呀，自己曾经做过的那件事情，羞于启齿，向别人去说。那当有这样的情况的时候，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祈祷的时候，我都是把头深深的埋下来。甚至都不敢抬头望一眼我们的父神，就觉得很羞愧，很羞愧。那这样的时候呢，我们的主耶稣，他能够就在这最黑暗的裂缝中，在我们最失败、最羞耻的这个地方，把我们拯救，因为他救了我们，就救我们到底。
这一个教义的确，我自己也觉得是时常被忽略的，因为我们很少这样专注的去更深的去看耶稣基督他手中所做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中到底意味着什么？他的那颗心到底期待我们怎样回应他？而他为我们代求，实在是一个让我们心里会感到安慰、感到盼望，也能够在我们犯罪的时候。这个真理的光进到我们的生命里的时候，我们这个在罪中生活的人啊，才能够有力量回来，回到他的施恩座前。其实因着他长远活着，替我们祈求，我们才能活着。这个教义我们需要一遍又一遍的被提醒啊，因为会被忽略的。
是。那今天呢，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要再一次的回到神的话语当中，回到希伯来书的第7章第24节和25节。经文这样说：这位既是永远长存的，他祭司的职任就长久不更换。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Amen。
心意。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